全球政经局势深受中国因素影响之际，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介明著作《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获得中研院第九届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性专书奖。吴介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正在试图绕过西方国家掌控的全球价值链系统，建构中国资本可以自行掌控的价值链系统。美中对抗的态势短期内无法改变，中国想要挑战成功，必须在科技上有大的突破。不过，科技发展跟学术言论自由息息相关，而中国目前处于高度威权统治下，吴建明说，我是悲观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建明指出，寻租中国：台商广东模式与全球资本主义一书的核心观念，是在讲述中国过去40年能够经济快速崛起，靠的是一个诀窍，就是顺着全球价值链、全球产业链打造世界的工厂。但今天中国会被美国抵制，被西方国家警戒，有一个根本而深刻的经济性因素，就是中国顺着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它原本是世界的老二，老大是美国，但它不甘于长期当老二，它想要快速的成为核心国家，却抵触了核心国家的共通游戏规则。吴建明表示，中国在1970年代末期还处于资本主义边陲地带，过去三四十年很快地进入了世界的半边陲。最近十几年，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更急于地成为核心国家的成员。中国不断地推动产业升级，想要从世界的工厂快速跃升为世界市场，运用很多的政策、补贴，甚至侵犯西方世界的智慧财产权，因此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不满跟围堵。美中对抗的根本问题就在这里。吴建明表示，
原来是顺着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打造世界工厂，那现在他想要推动一个快速的经济发展跟产业升级，所以就想要让中国成为世界市场，然后用市场换技术，然后推动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大基金推动半导体，还有红色供应链，这种种的做法就是想要快速从半边陲国家变成核心国家。可他在这个过程太急切，利用了资本主义的规则，但是呢他又想要更改规则，所以就跟世界的其他的先进国家产生经济价值利益上的抵触。我觉得这个是美中对抗一个非常根本的底层的经济因素。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911恐怖攻击事件是美中关系真正的转折点。为了对付911恐怖分子，美国不得不跟中共联手起来对抗恐怖主义。因此2000年到2010年之间的黄金十年，让中国有机可乘，和平崛起。谢明辉说，
这个十年的黄金期啊，美国国力日渐衰落，到了2008年的时候发生了金融危机，大陆的那个4兆人民币啊重整经济的计划成功，所以呢当时整体的国际社会都是因为大陆的整个救援经济成功，而使大陆的占整个在世界经济的总量啊每次的贡献率都超过三分之一，33%。
谢明辉说，直到2010年时，美国发现了苗头不对，奥巴马政府想转过头来对付中共时，为时已晚。
所以他的亚太再平衡策略呢，那实施了6年啊都没有办法成功。那亚太再平衡策略它是软性的，它是联合所有多家国家来共同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啊。那当时全世界国家包括东南的国家都已经尝到大陆经济发展的甜头了啊，经济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啊，想要把它硬脱钩几乎不可能啊。包括美国的所有的低端的产品都全部大陆进口了，一年呢那贸易额是5000多亿啊，然后美国大概是逆差了3000多亿美金啊，世界的供应链只有中国能供应而已啊，世界工厂啊。
台湾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建明在书中表示，中国借由加入 WTO 更深入地参与了全球经济，累积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国家资本，并取得西方技术。中国的国家机器掌握了庞大的经济资源，巩固了一种新形态的党国资本主义。但中国并没有因为与西方的密切经贸交往而变得更加的自由民主， 反而跟西方世界所预测的剧本大异其趣，因为经济崛起而巩固了威权统治，用威权发展作为自由民主的对手。这个自底层的经济因素发展而来的新经济霸权跟既有霸权的对抗，短时间内很难看得到改变。吴介明说，
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竞争，在历史上看都不可能通过短期的什么谈判啊协调就解决的嘛，始终竞争还在历史当中嘛，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如果说我们以过去历史上大的霸权的轮替更迭的历史来看，之前是英国的帝国霸权好几百年，后来变成美国嘛，那美国的霸权持续了一百年左右了，那它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中国的梦取而代之，或者至少能够平起平坐，就是未来几十年要看。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也认为，美国拜登新政府上任后将会优先处理国家内部的问题，并无力对抗外部，因此美中对抗短期内仍会继续。中国想要挑战美国成功，吴介明认为中国必须在科技的技术上有所突破，但自由民主的匮乏则可能成为中国科技发展的限制。吴介明表示，
拘束这么多，你怎么可能有创造思想创造技术？你没有思想自由，你没有言论学术自由，你的科技怎么可能获得大的发展？因为这整个都是跟人的自由有关的，对，这是一个根本的怀疑了。从这一点来看，我是比较悲观的。中国目前是看不到有任何自由化的倾向，但是你也不能说它绝对不会在未来有转成自由化民主化的可能。所以我觉得中国其实要在经济上获得长治久安的发展，跟它成为法治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这个发展方向是息息相关的。在目前高度政治镇压的情况之下，我对中国的科技的大发展基本上是抱持比较负面悲观的评价。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认为，中国一向强调科技兴国，经济落后就是挨打的教训。
从开始模仿到逆向工程，每一项的产品呢，早上世界做了，但下午中国就出来了，因为都是模仿逆向工程。从山寨制品呢，到自己开创创新呢，就一路走来40年了。但是他没有一日忘记要科技兴国啊。所以到现在全世界的科技的金含量啊，美国已经的比重已经输给了中国，包括 5G 的，包括 AI 技术，包括量子科技，这个全部的先进的科技美国现在都已经落后了。川普启动了贸易战了，到现在美国输得一塌糊涂了。
吴介明还说，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大规模的以组织化集体化的方式寻租。所谓的寻租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用词，它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活动，而是介入产业链中参一脚，抽取一段利益，这段利益就叫做经济租金或是政治租金。吴介明说，中国抽取利益的方式有一种很特殊的制度设计，包括公缴费、管理费、批租土地、社保费用等，而且地方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且独特的角色，中国的寻租活动非常的猖獗。吴介明表示，
地方政府就是扮演类似的中间人或掮客的角色，就是把各种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资源做某种程度的整合。最重要的整合是它提供了一个地方政府官僚行政的窗口，等于是说它让地方政府减少对厂商经济活动的阻碍，这是减少负面因素。那正面的话就是说地方政府致力在一些基础建设上面，然后让厂商投资的速度变快更方便，提供那个税费的优惠，大概主要功能是这样。那这个过程他也从厂商那边获得很多租税的利益嘛，包括经济租金，然后这些预算外的收益都从外资跟厂商获得嘛。那这一块拿到的额外收益就变成地方政府的额外的收益，一部分就进到官员的集体的小金库，一部分也辗转进入官员个人的口袋，那一部分就变成政府税收，变成建设的基金。
然而外资在中国一方面对于地方官员的寻租行为感到厌憎，却也不得不跟他们打交道，寻求庇护关系。中国政府利用外资与本地体制交错复杂的这种在地镶嵌治理下的政商关系，汲取庞大的财政收益，进而将一部分的收益用来推动产业升级，建构本土供应链，而试图以全球资本霸权力量竞争。因此 广东产生了资通讯产业的新生态体系，使得中国在电信设备、手机、晶片等设计领域得以快速的追赶。中国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会长李正宏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他们在中国经商的经验，地方政府抽一点税金，提出优惠政策或是补贴，应该是为了发展地方的经济。李正宏说，
各地的发展还是要靠各地，他比如说给很多的政策，他吸引，你看我们到每一个地方，地方招商引资的时候，他都会提出我这个地方啊，比如说青岛，我要希望引进什么产业，我可以什么样的扶持，我希望引进年轻人来，我就给他很多很多年轻人的扶持，不管是公租房啊、保险啊，或者是产业辅导基金啊等等的，我觉得是地方在这个部分，他非常重视他当地经济的发展，我就收取中间的这个费用，然后来发展我当地的经济。
李正宏还说，虽然他认同创新需要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想法，但自由并非创新的唯一手段，否则为什么台湾还是有很多太空卫星的科技远落后于中国呢？当有一个更有效率的政府倾全国之力来做事，科技创新的成效不见得会比较差。他反问，否则中国的两弹一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另一方面，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吴建明表示，广东模式里的地方政府跟外资合组成长联盟，参与价值利益分配的模式是针对劳力密集产业，但这样的模式已经因为中国工资不断上升，各种社保费用上升，但劳力密集产业要的却是低工资而无以为继。因此中国现在也面临了很大的重组压力。之前广东传出不少罢工事件都跟提高工资和提高工人待遇有关，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十年制鞋业撤离最为明显，再来一波就是 ICT 组装业大量离开中国。吴建明表示，
最近中国不是有一家立讯，立讯老板王来春原来是富士康的女工，然后后来自己出来创业，然后立讯最近不是买了伟创昆山的工厂吗？那立讯现在接到苹果的手机订单了，所以你看得到这个整个联盟的组成员的变化非常大，也看得到中国在地供应链的兴起。那这个对台商是威胁是机会了。如果你还是在做低端的低附加价值低毛利的组装业，对不对？你一定拼不过中国新兴厂商嘛，因为中国自己这一方面的产业链也慢慢起来，那它可以获得更便宜的劳动成本、土地成本、租税成本的话，你台资有什么竞争力？所以台资要开始搬走，加上贸易战、科技战这样打，那外资台资更要避险，它不能一个篮子全部把投资全部投在中国这里。所以这本来这十年来就产生变化了，这个成长联盟，可是最近两年又更剧烈的变动。
如果广东模式前三十年的发展可以简称为打造世界工厂，那么最近十年广东模式转型以及中国模式转型，则着眼于绕过全球价值链霸权，试图建构中国资本可以自行掌控的价值链系统。中国过去发展模式最大的收获，就是获取大量的外汇与财政收入，去从事军事经济现代化以及城市化和都市化。中国的地铁、高铁、高速公路一项一项建设，就是过去大量累积外汇的成果。不过，这也是靠着对劳工的高剥削而来。吴建明说，中国发展的另一面就是高剥削、低福利、低人权三大特色。吴建明表示，中国制造2025罗列了十项的关键产业，可以说是一份超赶西方核心国家制造技术的目录，展示了中国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雄心。不过它的第一项半导体技术，光是最先进的光刻机就已经被西方卡脖子卡得很厉害。想想中国政府那种一心想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却又没办法一步到位一步跨上去的心情，必定非常沉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